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我们过去的四个星期，我们谈到很多有关于家庭，谈到很多有关于我们怎么样在家庭里面彼此的相处。那家到底是什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对一个在异乡漂泊的人，当他说想家的时候，你想他想的是什么？是想到他住的地方，还是家乡的美味，家里的人，还是熟悉的家庭生活的感觉？在网络上搜寻可以找到有一些关于家的描述。家是一个可以为我们遮风避雨的地方，家是一个可以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希望的地方，家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停靠的港湾。另外一篇这么写：家是一个感情的港湾，家是成长的摇篮，家是一个灵魂的栖息地，家是最能让自己放纵的地方，家是一个精神的乐园，家就是你和你家人在一起的情感的全部。拥有它时，它平凡如柴米油盐酱醋茶；失去它时，掏心掏肝也找不回来。这是一些对于温馨的家的一个描述。这当中提到了归属感、保护、爱与被爱，也提到了可以摘下面具，还有家人之间的感情。当然我们都知道，生活在家里不见得是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是舒适温馨的，也有吵吵闹闹、攻击伤害、冷嘲热讽的时候，有让人不想回家的时候。但不管现实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到底是让人不想回家，还是让人不舍得离家，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家。没有家就没有根，没有家心就无法安定。神不只是为我们的肉身预备一个家，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属灵的家，就是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以弗所书这是新译本的翻译，这么说：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在神的家里，我们都是蒙神所爱的儿女，是神的家人。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家，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以弗所书2: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个恩的希腊的原文的意思有包括恩典、恩惠，还有仁慈的意思。那它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主要指的是神的一种特性，是出于爱和怜悯，乐意给予超过一个人所当得的。就好像我们刚才念的诗篇103篇所说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并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在马太福音，耶稣所说的欠钱的这个比喻，他提到说，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还有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教训门徒要爱仇敌的时候说到，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些都是谈到神的恩典，神对人的爱跟神给人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彰显得最清楚。神不只是将神所创造的那些受造物赏给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神是把他自己赏赐给我们。虽然恩典对于接受的人来说是白白的礼物，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但是对于赐予的人，那个代价是高昂的。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礼物，不代表神对他的儿女没有计划，没有期望。在约翰福音记载说，耶稣不定罪那位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但是赦罪以后，他要求他什么？从此不要再犯罪。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这么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害人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两段的经文都是教导我们要活出神的恩典，让人可以在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的身上看见神完全的爱跟丰富的恩典。但是我们如何活出神的恩典呢？我们如何可以经营一个满有恩典的家？虽然我在这边讲的家主要是指教会，但是也适用于我们所居住的家。圣经呢，常常用彼此跟互相来表达教会家人当中应有的一个关系。以弗所书这边讲说，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罗马书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其实圣经讲到这个弟兄姐妹们应该怎么样相处，都是用这个彼此跟互相。这些相处的方法跟态度，其实就是神家里的人彼此相爱、彼此接纳的一个实践。耶稣告诉我们，告诉门徒们说，要像耶稣爱他们、为他们舍命一样的彼此相爱。那请问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容易吗？俗话说，相爱容易，相处难。请问，夫妻之间、家人之间、同事之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哪一种关系比较容易相处？哪一种关系比较容易维持？答案是看情况。关系越深，相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起冲突。那有了冲突，要看说我们对于这个关系的尾声的程度，我们处理冲突的态度跟智慧会有所不同。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身处在一个被罪恶捆绑的世界，但是很吊诡的，我们对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或者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人，却有那一种我们是已经生活在完美的天堂里的期望。当家人有意或无意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忽视了我们的感受跟需要，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他是我的老公哎，他是小组长哎，他是牧师哎，他是我多年的好友哎，他过去得到我很多的好处哎，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其实我们都是蒙了神恩典的罪人，我们的生命仍然是不完全的，不管是谁，我们都需要继续的被更新，我们都是有瑕疵的。有一本书，中文的名字叫做《入子团契》，那英文名字的直译我觉得比较好。英文的直译是，英文书名的直译是，每一个人都是正常的，可以讲说正常的好人。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认识他们的时候。这个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标签，写着这是有瑕疵的，一丝的欺哄，残酷的口舌，消极被动的灵，与容易失控的脾气。我不告诉你我哪里出错，不过确实存在，因此当你发现的时候，你迟早会发现，你不要感到压抑。另外一处这么写，我们都有小小的瑕疵，在群体中会有冲突需要解决，也会不自觉的批判和攻击。承认自己是有瑕疵的，认清别人是有瑕疵的，提醒我们不会自欺欺人，不会对别人有不切实际的一个期望。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跟定罪别人。马太福音这么讲，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在一个论断的家里面，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充满批评跟虚伪。在一个蛮有恩典的家里面，可以营造爱、欣赏跟接纳。你想要在一个充满恩典、蛮有慈爱、欣赏跟接纳的氛围当中生活，还是要在一个充满论断、批评和虚伪的家中生活呢？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的一个要诀是倾听。有一句，这个是在爱家网站啊《恩典与真》里面的文章里面所看到的哈。为什么教会不能更像一个酒吧？我不晓得你们看到这句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是啊，我们应该像一个酒吧。”可是可能这句话对多数的弟兄姐妹来讲是蛮惊讶的。但是仔细读这个文章，其实它是有些道理的。作者写到说，他曾在一个有酒吧的餐馆里面工作，他看到呢那一些泡在酒吧里喝酒的人，他说，起初我觉得除了整天喝酒没事可做的这些人， 多让人沮丧啊！但慢慢的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值得我羡慕的地方，他们很容易就推心置腹，他们什么都能聊得来，他们看着彼此说，和你一起我可以诚实，和你一起我可以抱怨，和你在一起我可以展现我丑陋的一面。因此这个作者讲说，为什么教会不能更像一个酒吧？为什么家人之间不能够敞开说出自己的软弱挣扎，倾诉自己的挫折呢？因为没有人愿意聆听，太多的人喜欢论断。华人心理学家黄伟仁博士有句名言，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真诚、积极，抱着同理心，不抱着批判的聆听，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它传达出了家人在我们心中的那个重要性，彰显出来我们对家人的关怀跟支持。上个星期 Agnes 指出牧养这个家庭有一个秘诀是什么呢？是聆听、了解和接纳家人的伤痛。在他的讲道里，他对于不带着批判的聆听已经有很好的解释跟例子。那我在这边我想补充两点，就是不带着批判的倾听其实是一种恩典的服侍。好的倾听是需要操练的，不是与生俱来的。好的倾听其实是一种对家人恩典的服侍，饶恕也是一种恩典的服侍。哥罗西书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饶恕不是以恶报恶，是从心里挪去对人的怨恨，放弃对人实行个人性的报复行动。其实从公平的角度来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正常的，是伤害我的人所该付的代价。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神的儿女要活出恩典，放弃报复，为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罗马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不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报，以善胜恶。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听神的话，选择不饶恕，但是不饶恕的结果是什么？对方会一直生活在你的心里，你每想起一次就被伤害一次，意味着他伤害你的次数跟你想起他的次数一样多。其实整个事情更荒谬的是，他是透过伤害你获得了住在你心中的那个权利，然后持续的伤害你，纠缠你。饶恕呢，是对这一个荒谬的一个拒绝，拒绝让对方伤害你一次以后继续的伤害你。彼此饶恕，这是神的命令。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当我们在实践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不要掉进了律法主义的陷阱。律法主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活出恩典，只有福音的大能在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里面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饶恕人。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这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以弗所书是说，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饶恕不是一触可及或是一劳永逸的一个动作，需要多次的交托跟降服。当我们觉得饶恕太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寻求神，在神的面前诚实的倾诉我们的心情，无论是痛苦、抱怨，甚至使人怨恨都可以。主耶稣他愿意倾听，他也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同时呢，我们可以祈求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心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以至于真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在神的爱里面去抚平伤痛。因为只有在爱中，心里的伤痛还有被摧残的自尊才能够得到医治。饶恕跟和好不一样，与对方和好需要对方的一个参与。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不会跟你和好，但是没有关系，透过饶恕，我们仍然可以拥有我们自己的生活。饶恕的同时，我们也要伴随着反省。我们要反省这段不愉快的过去，让我们从中间可以学习到什么？要如何才能够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的发生？如果不断的受到同样的伤害，那么有可能是我们的言行，还有与人互动的模式，是这个导致受伤的一个原因。譬如有人是快人快语，有人呢没有分辨的信任人，有人呢可能对其他的人有比较严苛的要求跟期待，也或许是我们的内心中有一块不能被碰触的地方，当别人有意或无意来碰到了，就觉得被刺了一刀。如果是言行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健康的言行的习惯。如果是内心里的创伤，我们需要在神的爱里，还有在其他家人的爱和恩典当中得到医治。要活出恩典，需要懂得感恩。感恩简单的讲，就是不把神对我们的恩慈，把别人对我们的善行视为理所当然。罗马书有这么样一段的描述，提到不感恩的人，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以为他所得到的，他所享有的，家人对他的好，都是他应得的，都是理所当然的。父母亲的供应是天经地义的，要不然他干嘛生我？妻子生儿育女，照料内外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我为什么娶她呀？丈夫辛劳工作，买车买房，是本该如此，要不然干嘛嫁他？牧师探访有需要的家庭，为生病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不会珍惜他拥有的，他不知道 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其实有清洁的水可喝，有干净的空气可以呼吸，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事，其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供应。一个以为什么事都是他应得的，经文说是他是为自己积蓄愤怒，因为至终神会加以审判。活出恩典，一方面是因着爱我们给予别人恩典，另外一方面是把周遭的人对我们的善意跟爱心的这些行动当成真的是恩典。活出恩典是把别人给的恩典放进心里，把给人的恩典置之脑后。活出恩典其实也代表接纳我们自己也是有问题的人，我们需要别人给恩典，因此要愿意敞开自己的软弱和挣扎来接受别人的恩典。心理学家克劳德他所写的一本成长神学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克劳德博士他带领一些心理治疗小组来帮助一些成瘾的人，或者说人际关系有严重问题的人。那这种心理治疗的小组呢，除了有专业的心理治疗师的引导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小组群体里面的这些成员他们之间的互动跟彼此的接纳。在书中他提到有一个这个性成瘾的一个牧师对不起，我好像这篇文章里面这篇讲道里面讲到好几次牧师我们暂且称他的名字是 George。 George 呢多年背着惧怕跟罪疚感，因为虽然知道他是犯罪，他也一再的向神来认罪祷告，但是他还是无法脱离这个性瘾的辖制，因此他去了这个克劳德博士的医院来寻求帮助。参与小组是整个治疗的一个部分，在参加了几次小组之后，有一天这个 George 告诉护士说他那一天不会出席了。后来他才知道说他前一天晚上故态复萌又犯了罪，所以他不敢出席。克劳德博士知道以后想办法说服了他再来参加小组的聚集。当组员开始分享的时候， George 他安安静静地听大家的分享，但是却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挣扎。在克劳德博士的鼓励跟催促下， George 低着头不敢看其他的组员，慢慢地诉说他的挫败跟失败，他的挫折跟失败。他虽然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语，但却是教会里面最大的假冒伪善的人。但是因为他怕被指责，他无法对任何人说出他的挣扎。他讲完之后，克劳德博士要求他抬起头来看着大家。在几番挣扎之后，他终于抬起头，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所有组员眼睛的泪水跟对他的怜悯。没有定罪，只有接纳，只有恩典。入职团契的作者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这么说，在那一刻这个长期教导恩典的人终于尝到了恩典的滋味，使他卸下所有的武装，像个孩子般的嚎啕大哭。他听到了那句很久以前耶稣对另一个瘸行的心灵所说的话：孩子，你的罪赦了。我们都知道神有恩典，我们也接受了神拯救的恩典，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经历神超自然的恩典 还有从家人而来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什么是恩典，也才能够真正的活出恩典的生活。当我们活出恩典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传递了恩典。福音书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很熟悉。路加福音啊，5章18到25节这边记载，他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中间有一段话就不谈。那耶稣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那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抬摊子的总共有四个人。这四个人与摊子是朋友，他照顾这个摊子，这个是施予恩典。那仔细的想一下这一段故事你想这些朋友抬着摊子然后进不去，所以就到了，想一想就到了房顶。抬着摊子到房顶是要花很大力气的，然后呢还要把屋顶给拆了。你想他拆屋顶的时候下面的人会什么反应啊？正在听耶稣讲道，然后突然这一大堆东西掉下来，那耶稣会什么反应啊？我正在讲道，你这是搞什么？其实他这几个朋友要负的很大的这个，要冒很大的险的。但是他们为了给这一个摊子恩典，他们不惧怕。但不管怎么样，人能给的恩典是有限的，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够真正解决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带领人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来领受神的恩典。以弗所书2章17到19节，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和平的福音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恩典，进入神的家，成为家人。在神的家中，我们可以活出恩典，不只是我们施予家人们恩典，更要成为神恩典的管道，引领人进入神的家。给人恩典和在恩典当中生活，其实都不是自然的，是需要学习跟操练的。我们刚刚 提到的聆听、饶恕跟接纳，也都是需要学习和操练的。我分享一个故事上个星期我看了一出连续剧，有一些感触。对，我是有看连续剧的这个剧名呢跟主题不重要，但是呢在剧中有一段情节，它描述了一对父子他之间的互动。这个成年的儿子呢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梦想跟计划，但是呢他是很认真很辛苦的在工作。因为没有什么人生的规划，再加上曾经过去在金钱上的使用呢犯过错误，是靠着父亲的资助 才渡过难关。因此父亲觉得他很不成才，也很担心他的未来，对他也一直也很不满意。有一天呢，那个儿子在辛苦工作了8年之后，因为升迁受阻，再加上跟公司一些员工相处的不好，所以他在疲惫之余瞒着父亲辞了工作。后来父亲知道了，第一句话就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你觉得那个父亲的这个问话是不是很正常？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这么问？这不是关心他的话语吗？关心他的生活吗？那个儿子听了之后，眼眶湿湿地回了一句：爸，你就不能安慰我说，这段时间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吗？父亲的问话是我们多数人自然的回应，是担心家人他的生活，担心他的未来。但是在那个时刻，那个儿子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恩典的接纳。接纳、饶恕、聆听都不容易，活出恩典其实不是我们自然的反应。让我们一起学习，也一起勉励，可以一起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彼此相爱，建造一个满有恩典的家，是一个可以提供家人停靠的港湾，灵魂的栖息地。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是你的恩典和不离不弃的爱，我们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接纳，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本是不配的，但你却看我们为宝贵，从污泥中把我们拉拔出来。我们虽然软弱、悖逆和不顺服，但你告诉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你会以连续恩惠来帮助我们。在这里，我要特别为那些在教会中心灵受到伤害，还有那些正在经历人际关系紧张的家人们祷告。求你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医治那受伤的心灵，安慰受到委屈的家人们。他们所受的痛苦，他们心中的委屈，你全知道。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也曾经经历过被冤枉、被辱骂，甚至被背叛和弃绝的痛苦。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可以活出恩典，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彼此饶恕，以恩典彼此相待。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也不是因为我的家人全然可爱，而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经历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因此我们愿意活出恩典，一起将我们的教会建造成为一个满有恩典的家，成为你恩典的管道，来继续传递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